处处保护一个我，为了我稍微被人家嫌，就觉得没有面子，很不自在。希望别人关心我，尊重我，认为我好，这都是在培养我相和我执。佛教导我们要看破放下的，我们反而每天都认真地在培养，还以为自己是在学佛，其实是每天和佛唱反调抬杠。不过我们自己很少能发现这个现象，总是感觉照顾自己的面子是很应该很当然的，这不用人教，连小孩子也会。我们可以体会，如果我们的父母在骂我们的兄弟，不是在骂我们自己，是不是我们听了就不会很难过？假如骂的是我们自己，就比较不欢喜。如果您的上司今天早上是骂你的同事，不是骂你，你听了就不会感觉没面子。可见是骂到我，这个我的问题，不是骂的内容的问题。不过如果我们自己当下没有发现自己又在执着一个我，没有发现自己的毛病，就没有办法放下去除。老和尚的慈悲表演和教学，就是把我们的毛病引发出来，使我们去发现，要面对自己的执着病，去改进破除。人家私下骂我们，我们尚且会不高兴，何况老和尚是选择场面浩大，来人甚多，而且是大官学者来的时候，才故意当众样样都骂，骂得让你去体会，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当下除了念佛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无我相，无人相之外，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。每天恩师告诉我老和尚对他的种种考验教导，我时常都听得一面笑又一面哭，一面感动，一面又惭愧忏悔。笑的是很欢喜有因缘遇到这样的开示，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毛病；哭的是自己一向都没有觉醒，都被我相拖去团团转。我感动的是恩师可以在老和尚的座下让他磨练将近20年，类似这样的考题磨练，每天换形式换境界考来考去，那种滋味只有身历其境才能够了解。惭愧的是，如果那些题目考到我，我可能会不及格。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修行的目标，就是要去掉自己的烦恼，放下对自我的执着，恢复本来清净佛性的话，每天遇到境界考题，总是在那儿争说，我又没有不对，你为什么骂我呢？总是在争，是你比较无理，是我有理。争来争去，只不过就是你和我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这就叫做人我是非。有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是修净度念佛法门，其实大部分还是修人我是非法门。如果说要念佛，就说气力不够，容易打瞌睡；如果要论理相争，就很有力气，都不会打瞌睡。如果念阿弥陀经，就说念佛要一心不乱，还要世人忠实，心不颠倒。但是其实不必说到临终生死关头那么严重的境界，就是平时人家嫌我们一句，或是当众骂我们、冤枉我们，我们就马上会乱给他看。一旦错认为娑婆世界的小事是很重要的，就把佛都忘光光了，不但乱给他看，甚至还死给他看。佛教我们要修集信、愿、恨三资粮，一心念佛。我们常常都是专修贪嗔痴三毒，一心念着自我，这不是专门和佛唱反调抬杠，是做什么呢？根本都在长他人的志气，灭佛祖的威风。人家随便骂我们两句，就那么有重量。佛说了49年的经，所有慈悲要救度我们的话，我们听来就那么没有重量。这是不是在表示，骂你的人对你来说比佛更有威力？这也是证明骂你的人对你比较重要，比较有影响力，佛对你比较不重要，比较没有影响力，才会他骂一句胜过佛讲一部大藏经。照这种吸引力的比例看起来，你是不是一定会被他拖去六道轮回，比较不可能让佛迁去西方极乐世界？因为他两句话就对你那么有吸引力，把你吸得连佛都忘记，心都乱掉了。平时尚且如此，如果是临命终时，恐怕也会被他动乱。他讲两句就胜过整个莲池海会佛菩萨来接引的吸引力，这样就是你自己愿意选择他，不愿意选择莲池海会。这不能怪佛不慈悲，是您和慈悲不相应。我们要注意，平时别人在嫌我们、骂我们，就是在出考题，在考我们往生西方的信愿，考考我们到底是把佛称得重，还是把人我是非称得重。当承天寺的建筑工程完成的时候，很多人非常赞叹，甚至有的寺庙要建筑就要邀请恩师去做参考。老和尚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很沉重地告诉恩师说，我很担心你会变成人间的应付僧，承天寺建筑好，名闻利养一来，恐怕会伤到你的法身慧命，我要断掉你的名闻利养，救你的法身慧命。恩师听了老和尚的话，认为很有道理，就说好。因为平时老和尚所做的 也一向是如此。老和尚说过之后，有人上山来请教老和尚，问说念佛要怎样念才会一心不乱。老和尚就用台语说，有的人空堪心的牙牙白体，就是生天时都一起，众生都一对，还叫恩师去翻译。这句话要翻成国语很难翻得传神贴切，我姑且这样翻。有的人狂妄愚痴病发作，一发作就退不下来，不可收拾，还以为成天寺是他建的，众生都是他度的。来请问的人一听吓了一跳，赶快解释说，老和尚，我是第一次来成天寺，我从来没有说成天寺是我建的，也没有说众生都是我度的。但是我的恩师很了解老和尚的用意，就很平静地翻译。从此以后，每天不管是什么人来问什么问题，老和尚都一律回答，有的人空堪心的牙牙白体，就是生天时都一起，众生都一对，而且都叫我的恩师去翻译。这种情形继续了一两个月，有的人实在听得不耐烦，甚至劝我的恩师不要去翻译了，反正老和尚说来说去都是讲这一句。但是恩师都照常耐心平静地去翻译，而且有一天就很慎重，正是大一，去向老和尚拜谢他的提醒，请老和尚安心，自己认为并没有那样的认为和执着。起先老和尚听了摇头说，还没有呢。隔天老和尚依然继续讲，有人空堪心的牙牙白体，这样的开始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恩师自己检讨，又去向老和尚拜谢感恩，请老和尚放心，老和尚才没有继续再讲这样的开始。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老和尚为了要帮助一个弟子破除执着，就对每一个访客都说同样的开示呢？其实老和尚这个开示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。比如说先前那个人问念佛要如何念才能够一心不乱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空堪心牙牙白体。有的人听不懂台语，不知道空堪心是什么，我勉强把它翻作国语，写成狂憨神。狂就是发狂狂妄的狂，堪就是写成憨，意思是愚痴呆呆的。我们的妄想执着一天也不曾停过，就像发狂，自己不能控制，自我的执着傲慢心很重，这是不是很愚痴呢？这就是狂妄愚痴病发作，而且一发作就很严重，不要它发作它也一直发作。老和尚说恐康行，是不是形容得很贴切？我们念佛不专心，就是妄想执着多，狂妄愚痴病发作个不停。楞严经也告诉我们说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当狂心休息下来的那个休息处， 就是觉悟菩提。下面再说，为什么有的人从来不曾去过承天寺，老和尚也跟他说，你以为承天寺是你建的，众生是你度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执着的承天寺。如果是家庭主妇，每天照顾自己的家庭，建设家庭，日子久了，她也会执着，认为这个家庭是我建设的，我付出很多，这就相当于认为承天寺是我建的。而且还会执着先生和孩子都是我在照顾，家庭主妇的先生和孩子就是他心目中的众生，他会认为这些众生是他度的。如果一个人经营某个公司或者是在某个机关服务，日子久了，他也会认为公司都是我在经营，员工都是我在照顾，这个公司机关就是他心目中的承天寺。出家人也一样，每个人有自己的道场，如果每天在道场中做执事做工作，也有可能会认为某些事都是我做的，多少人是因为我才学佛的，这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承天寺。一旦有了这种想法，又一直这样认为，就是道和尚所说的，有的人狂妄愚痴病发作，发作个不停，以为承天寺都是他建的，众生都是他度的。有的弟子会向老和尚反映说，工作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好好念佛。老和尚就反问说，你不会在动中用功吗？譬如切菜的时候，切一刀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搬砖头的时候，搬一块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走路走一步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和人家说话一停下来就马上念佛，每一个工作都心平气和地去做，在生活中练习每一个动作都念佛，这就是动中的用功。